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化名为自由人的三退声明中说，我是一名所谓的官二代，从小时候加入少先队，我就发现了一个可笑的事实，那就是不管好孩子坏孩子最终都会进少先队。继而到了共青团，到入党也是，我执意不入，好像我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了。家里人也总是劝我入党才能进步，我就始终想不明白，我不入党怎么就不进步了？难道我不入党我就不能当好人了吗？我甚至一度认为是我有毛病，直到今天我看到了一切的真相，我是如此的高兴而又如此的愤怒。高兴的是原来我没有疯，我一直以来的怀疑并不是错的。我愤怒的是共产党竟会邪恶至此，做尽坏事，迫害如此多的好人。我在此宣布退团退队。节目的最后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李曼的这份声明中说，我是一名80后的医生，我没有加入过中共，但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只能靠强制洗脑维持他的统治，但现在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所厌恶。中共当官的都是些腐败分子。我在医院当医生，医院里有不可想象的复杂，这也是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乱象的一个缩影。我在这里郑重声明退出团员和少先队。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周玄照说，其实我以前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无比邪恶的组织，不知道所谓的少先队是一个坑害儿童的邪恶队伍。自从我被我爸启蒙了一番后，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丑恶嘴脸，那红领巾上不知道沾满了多少罪恶。在此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少先队。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宁夏的马玲说，很后悔入了共产党，现在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那些各级党支部的书记们每年拿着党费以红色教育的名义游山玩水，普通党员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唯一的义务就是按时交党费，就连失业了无生活来源的普通党员也不能幸免，实在太丑恶了。如果还继续当党员下去，那将是我人生最大的噩梦。署名为尹百顺的这份声明中说，我从18岁当兵到复员当工人，辛辛苦苦干了30多年，现在每月才挣1000多元工资，而且生活得相当不顺利，钱都让共产党的官明的暗的贪敛回家了。到现在才明白共产党所说的和所做的严重不一致，所以声明退出他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希望不要再跟着他遭殃。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江西南昌的黄伟明说，我曾经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再拥护你了。想当年我是一个怀着满腔热血的爱国学子，现在回头想想，当初真不应该加入你们这个邪恶的恐怖组织，都怪我那时年少无知，被你们给蒙骗了。我现在看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专政主义布下的网，我被套在里面。我要去寻找我的自由天空，不能再被你们束缚，因为我不是为你而生，也不可能为你而死，我只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活。别了，中国共产党。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看的这份声明发自中国上海，他说，共产主义邪恶，而中共又把这种邪恶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代和我同时入党的江苏南京的孙万成先生，经其本人同意，现在和我一起发表退党声明。我们都已经是40岁的人了，当年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我和孙万成先生一起入党。今天我们对中共无休止的谎言无法容忍，也许还能再活40年，我们希望年老的时候能自豪地对子孙说，至少后来我们摆脱了他。声明人缪青，孙万成。
一个全民反迫害的时刻已经来临，中国目前正处在巨变的前夜。根据报道，单是2010年，中国居民移民数量已增长近 30%。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民怨四起，万民抗争维权的事件风起云涌，特别是今年以来由王博事件引发的中共政局大震荡，人们看清了中共贪腐与暴力的反人类本质。再有钓鱼岛事件的反日游行变成了反共抗争，以及上亿民众退出中共组织，种种事迹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中共政权的绝望。因此，分析人士呼吁中共官员尽快在中共解体前夕为自己寻找真正的退路。
近几个月来，大陆此起彼伏的维权抗暴事件比以往规模更大、更频繁。日前由审理古开来案引爆的博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以及贩卖尸体的丑闻震惊全球，再有重庆万警围捕 A 级逃犯，民众对警方提出的质疑声浪，以及钓鱼岛事件中反日游行演变成了反共游行，民众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口号，都令全球把目光聚焦中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指出，这一系列的事件折射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已经对中共政权绝望。他说，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个全民反迫害的时刻已经来临，目前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
那中共的那些官员来讲呢，其实他们高层是在为十八大在明争暗斗，但是就是说更多的官员其实早已为自己准备后路吧。他们的家属啊，妻儿老小的，可能都已经早就转移到西方世界，美国呀、澳洲啊、欧洲什么的，所以他们呢是比其他人更清楚，就是中共解体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是准备后路。
中共十七大期间，中共内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境外定居的贪官家属为120万人，外逃官员携带出境的资金达10000亿元以上。而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产管理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已移民的千万富豪占 14%， 考虑移民的占 46%， 而 33% 的千万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根据报道，单是2010年移民数量已增长近 30%。 中国问题专家李大勇指出，中共官员想为自己留后路，拿了第三国护照或者居留等，但这远远不够。
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的信息啊、网络啊、情报啊，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一个中共的这个官员，他带有这个犯下对中国民众啊，这种反人类罪行的话，他实际上投了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是很危险的。
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13年来，江泽民集团以倾国之力迫害信奉真善忍的群体。除了江泽民和罗干、刘晶、周永康等几大元凶外，大批中共官员也因参与迫害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了黑名单。易容指出，共产党所做的坏事和伤害的生命远远超过纳粹，这么多年来凡参与过纳粹的最终都被送上了审判台。他呼吁中共官员尽快在中共解体前夕为自己寻找真正的退路。
如果参与中共这个作恶作端的，做了很多坏事，尤其是参与活体摘取的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官员，我们是希望他尽早的能够认清这个形势，真正的能够这个投奔自由、投奔光明，然后他们能够公开的退党，同时呢能够将功折罪，就是那个揭露中共的邪恶呀，把一些证据啊这些都带给自由社会。
易容指出，现在全球退出中共组织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2000万。他表示，纽约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就在法拉盛华人社区，中心有很多义工义务协助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而且退党中心设有网站，如果真心投奔自由寻找退路，他们都既往不咎，随时欢迎。
随着王博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古开来被审案件，大连人体工厂和其背后隐藏的更多真相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民众的关注。 本台由于公正客观报道事实真相，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威胁。而本台加拿大分台总裁王绍九星期三早上就接到了一通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电话。电话是一名自称姓王的中共国安人员通过王绍九的家人打来的，请看报道。
新唐人加拿大总裁王绍九认为接到这通电话不足为奇。
他当然就是想让新唐人晋升，因为新唐人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中共最不愿意中国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通过我的家人来给我打电话。其实他们有我的电话，他们蛮可以就直接打电话给我。那通过家人打呢，这里边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新唐人从二月份以来持续深度报道和解析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包括近期古开来受审的内幕。他认为中共多年来的侵犯人权和人体加工厂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罪行被曝光是中共最害怕的。
如果全中国人都知道这个黑幕的话，那中共就必然要倒台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才会做出像现在这样一个很离谱的这种举动。这个其实是在中国目前要发生巨变之前，来临之前，其实那一股政法委这样一个邪恶势力，他们的应该说是垂死的挣扎吧。
中共的这种手段其实并不新鲜，最近的一次就在两年前的八月份，新唐人的一位加拿大籍员工在向多伦多中国领事馆申请回中国大陆的签证时，他的加拿大护照被中领馆非法没收，最后是在加拿大外交部的干预下才拿回护照。新唐人2008年9月落地加拿大最大的无线通讯公司 Rogers， 并在2010年通过贝尔光纤电视覆盖加东华人聚居的几大城市。今年三月底，新唐人加拿大分台的国语、粤语、英语和法语多语种节目也在加西宿市541频道落地售，覆盖卑诗省、阿省、曼省和萨省四个省份。新唐人记者刘翔多伦多报道。
随着十八大的临近，这几个月来中共各派系以平反六四为题材放风不断，甚至有报道称呢，江泽民向胡锦涛以外的常委建议平反六四，作为契机来推动政治改革。香港动向杂志对此发表评论文章，第一次曝光了江泽民在下台前立下的不平反六四和持续镇压法轮功的政治遗嘱，请看报道。
最近几个月，关于中共内部平反六四呼声的报道大量出现。有报道指出，习近平上任后可能会平反六四；也有报道披露，三名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要求平反六四；甚至还有报道指称，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了除胡锦涛之外的数位现任政治局常委，要求解决六四问题。对此，香港动向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耕耘闲人的评论文章，分析了江派放风平反六四的原因。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曝光了当年江泽民在下台前立下的两条政治遗嘱。文章指出，江泽民比中共内部任何一名官员更能知道六四问题所具有的辐射力，因此江泽民赶在交出中共总书记职务之前，在2001年2月借着贯彻三个代表的中央会议之机，明确定下了两条政治规矩。第一条是打击法轮功的斗争绝不允许松懈，第二条则是对六四事件定性的党的结论正确性不容改变。这两条规矩在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中有披露，民间研究江泽民史料的学者将这两条规矩称为江二条。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江二条简单说就是对法轮功要坚持全力打压，同时对六四绝对不能平反。
这两个呢，中共迫害民众的事件是江泽民内心最怕触碰的部分。为什么呢？江泽民是这个六四屠城最大的受益者，否定中共在六四事件上的这种做法呢，就等于否定了这个江泽民的权利的合法性。打压法轮功呢，则是这个江泽民最为邪恶也最为愚蠢的一笔。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如果结束了的话江泽民必然要面对最为严厉的审判。想到这一切江泽民都是这个内心充满了恐惧的。
动向文章还指出，早在1998年初，江泽民就安排了应对六四十周年的政治策略， 就是效仿当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采取阳谋的方式，让一些人再次放风平反六四，暗中却布置情报网搜集相关信息。江泽民由此提出的结论是坚持请国民党回来竞选执政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还有一些人暗中策划企图为动乱平反，国际敌对势力与国内心怀不满的人相勾结的趋势很明显。这些内容经过特定的过滤程序录入江泽民文选当中，因此北京有不少高级退休干部开玩笑说，江选就是一部泄密大全，不该说的全说了。文章还认为，当年江泽民与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内斗时，就曾经不惜以平反六四为杀手锏制约对方，而这次放风只不过是江系人马吸六四旧牌骗取民意，给胡锦涛试图全面掌控十八大局势施加间接压力。79年大陆民主墙创办人之一的蔡桂华表示，目前江系的残余势力日渐衰弱，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层未必会继续贯彻江泽民的政治遗嘱，不过寄希望于中共与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只能是幻想。
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啊，不是说指望哪人上台就会啊把过去触及到他根本利益的神经人心的改变，这是这样的一个幻想呢，我是感觉得好像不太近期里面，就是哪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坐台，新中共第一把交椅，我看也不一定会有这个结果。
蔡桂华最后呼吁，中国民意不应该对中共某个人或某个派系心存幻想，只有中共这个黑帮退出历史舞台，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这次干扰中国五大赛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其实幕后操纵者就是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和中共反邪教协会。他今年6月8日在香港成立，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打压法轮功。而这个所谓关爱协会里的成员，根据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的调查，都来自大陆或香港的黑社会成员，或是牢头狱霸。下面把镜头交给赵培的微视频。
大家好，中共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和关爱协会其实是一个办公室两个牌子，都是政法委系统下的维稳机构。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其实是张着獠牙的魔鬼，关爱协会是魔鬼打扮成花姑娘之后的画皮。中共政法委呢是不敢直接把魔鬼送到香港，于是把反邪教协会包装成花姑娘关爱协会送到香港，并且逐渐是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两个协会成立的十周年的大会上，自己报道说，这两个协会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稳和和谐社会。我们尝试从网上搜索这个关爱协会的财务状况，发现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的捐款。说白了，关爱协会是一个从政府财政里面拿钱的协会，几千亿的维稳经费里面他们是拿了一份的。中国关爱协会呢，一直是跟着中共的大方向走，在他的网站上都是很和谐的话题，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红十字会募捐，还有捐你妹的北京大水捐款等等。这个关爱协会不只存在于北京，从中央到省市都存在这个协会。前阵子大家看到奥运会的时候，大家批评中共的举国体制，他的体育专业队是从国家、省市到县，每一枚金牌耗费了中国人7亿的人民币。这个关爱协会也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广泛渗透的组织，每年的花费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根据新唐人掌握的消息指出呢，这一次闹事的关爱协会当中有一名成员被认了出来，他居然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看守所的被关押人员。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被释放出来的，我现在奇怪他来香港这一趟的这一笔钱该用什么名目来报销，难道是香港犯人放风特别经费？上一次中共鼓动反日的时候，成都的反日人士是把汉服当成日本的和服，逼迫着穿汉服的女子当街脱衣并且焚烧，这说明在中共的教育下，有些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了。这一次呢，政法委在香港的闹剧跟随的人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系统性的摧毁了，古典舞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日益衰退。现在这个世界规模的中国古典舞大赛其实是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次关爱协会在香港闹事，打击的恰恰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好，谢谢大家，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
中国大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警察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作为惩罚手段。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网近日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并且在防止被精神病的同时也要消除被不精神病的现象。
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网22号发表了中国精神病鉴定状况的报告，披露中共当局经常将一些异议人士以及认为制造麻烦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强迫服药甚至电击虐待。安徽民主人士钱进就五次被关精神病院，最长一次三个多月。
当局迫害人不就这样吗？民运人士啊，或者维权人士、上访户啊、法轮功，这不都是这样迫害吗？他没有实际的理由判你刑，然后他又对你自己的一些维权啊、上访呀、啊，他又感到很害怕，那么他就把你往精神病院送。
武汉拆迁户马秀云因为上访，2010年3月遭武汉警方强行送到精神病院，还好他在网上及时发出求救讯息，在日本记者关注下，十天之后他被营救了出来。
网络起很大作用，日本记者也起很大作用，在我的亲朋好友不放弃，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出来。如果没人管的话，可能啊，我现在还在里面，也许已经被他折磨死了。
浙江访民钟雅芳就没这么幸运了，她在精神病院关了500多天，身心受到严重打击。
那肯定是身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而且你的名誉人格都受到损害。突然之间我戴上了一个精神病帽，我的父母都天天在家里以泪洗脸，这些东西包括对自己本人及家人的伤害，那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维权网同时呼吁中共官方消除被捕精神病现象。例如贵州沙井案，家属递交了何凯盛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证据，公检法全然拒绝采纳，仅凭证人说辞坚决判何盛凯死刑。新潮记者熊斌、丁宁采访报道。